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起立唱诗赞美诗257首。主所爱的长子兄姐，大家晚上平安啊！感谢主耶稣的一天带领啊，大家能够平安来到教会，一起在睡觉前啊，还能够一起思想神的话，这是我们在世上啊一个很大的享受，也是很大的祝福啊！啊，今天小弟晚上要奉主的名讲的道理是主耶稣讲过的一句话，我们先。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来看一节圣经，马可福音14:38，马可福音14:38，好，我们翻到，请大家一起用国语出声齐声大声朗诵，好，38，预备起，警醒祷告，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一节圣经节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就是主耶稣他隔天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走上哥哥大山这个不归路啊，骷髅山这个不归路，那还要独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世人的罪挂在上面啊，只有三点支撑啊，左手右手，然后双腿钉在一起啊，钉在十字架上6小时，在上面只讲了7句话。那主耶稣为了我们世人啊，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这在罗马书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义人，是因为神称我们为义，不是自称的， 不能自称是义人哦，因为圣经有一节记载，大家还记得吗？他那个作者说，他观察世上的人哈，没有一个义人，男人中有一位，女人一个都没有。所以大家啊，各位弟兄同龄，不要太高兴，放心，不是我，也不是你哦。想一想，那个会是谁？也是主耶稣基督才配啊！哦，那他真的无罪，他的诞生，他的复活，他的来到世上，哦，种种事迹再再证明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啊，千年前老早在这个米迦书早就预言的那一位基督啊，就是啊，把我们从罪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翻出来叫做以马内利，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啊，有恩典有真理啊，丰丰富富的带领到啊，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整个救赎过程哦，全部指向主耶稣基督。今天主耶稣如果没有来到世上，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看看就好。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啊！哦，我们没有那个可以卸上我们所有那个重担啊，来到主面前就会得享安息那个过程哦，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主耶稣的洗礼归入主的死，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将自己的旧我过去定死，跟这个世界啊定在过去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圣经啊，那个也只能够啊当成一个仰之弥高，望之弥坚哦，很难达到的一个高标的这个标准。因为主耶稣亲自替我们走过，用他的宝血替我们走过这个啊，承担这个我们的罪的这条救赎道路。所以今天你我大家啊，才能够得着真自由。要不然的话，大家想想一个逻辑啊，我们是鬼的对手吗？不可能。如果没有主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天天看鬼啊，对不对？你能够打鬼吗？你是鬼的对手吗？不可能。如果不是主耶稣在这个世上设立我们真耶稣教会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大家也像一般的世俗人啊，就拜那个最丑的七爷八爷，那就像鬼嘛，那舌头那么长，那么黑，那么苍白，因为我看过啊，对不对？啊，我们为什么没看过？因为神保守啊。那主耶稣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呢，他在前一晚就从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节以下，好，到我们刚刚所念的三十八节，三十二到三十八节，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做了一个你我大家都要向他学习的，就是一个人推到旷野，在克西马尼园那边祷告，为他明天即将碰到的啊，他都受不了的那种灾，他觉得是苦悲，承担不起的那种苦啊，向神天彻夜祷告，流泪祷告，流汗流泪祷告，汗滴哦，很大滴的哦，就滴到地上啊、哦，非常的迫切啊、哦。那这个过程呢，让他感到害怕，让他感到忧伤啊。三十四节有讲，所以当主耶稣要面对他即将要面对他来到世上所要承担神托付他来到世上，我们大家都有我们来到世上的神的目的，哦。我们千万不可像世上的人，忙忙忙，忙碌的忙，忙叔叔的忙，哦啊，忙人的忙，看不见的忙，哦，然后洗稿洗担灯，假老再来怕神，哦，然后我等到我很老很老的时候，我不能动的时候，我再来讲生死的问题。妹夫啊啦，今天早上，今天下午我们办这场告别式， 你有参加的，应该会有心有所感。好，其实常常同龄会讲啊，从真耶稣教会从多久以前开始讲啊，末日来了，末日来了，末日没有来嘛。大家不要想那么远，你只要想一个问题就好了，我们自己的死期那一天就是我们的世界末日，你没有办法再悔改了，这不是我们的末日了吗？是啊。好，啊，你我们什么时候走你知道吗？我知道吗？不知道，神知道。好，所以我们应当向主看齐啊。好，他写在这边，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他对彼得讲一句话，总要警醒祷告。但是啊，一个人真的要做到总要警醒祷告不简单，不是偶尔，还是患难的时候再来想，还是对主有所求的时候，很现实很功利很自私的那种祷告，有遇到患难我才来祷告，平安的时候不要祷告，不是这样这里讲是总要警醒祷告，讲简单但是做不容易。怎么说？至少他所爱的那三个门徒三个学生在33节你看他做很多事情12个老师带这3位，真的主对他们有很特殊的期待他们真是主的心上人常常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这3位后来也没有辜负主写下很好的经卷让我们来与主相交的约翰那个表里一致的雅各书雅各到老年老的时候充满盼望，对患难中要盼望要忍耐等候的彼得这3位，你看这3位的特点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有完成他们的使命，但是在此时此刻他们不懂他们没有办法总要紧紧祷告，主耶稣几次回来看他们还在睡觉，主耶稣又去祷告，所以他后来才会在38节讲一个小结论说总要紧紧祷告，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我们会讲白天那么忙怎么样抽出时间祷告是吗？那换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今天像乌克兰这样你们今天看了一整天的新闻，你觉得如何？你如果一直被轰炸那个灰弹来了那个鬼雷嘣那个大楼又被打了，现在打在我们身上打在台湾，你作何感想？还没有时间祷告，我跟你讲你一定是最专心祷告主啊救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信不信？一定的啦，非常认真啦，没有圣灵赶快求圣灵，因为你怕被打被打就走啦那当然最好是不要啦那我们要把这个总要进行祷告当作一个真理奉行不备啦常常要做就算很困难，今天不会，明天再继续学习，后天再继续学习。我们当中有长子，你们注意看他老是很早就来教会了，做什么？在那边祷告。你看他的谈吐，是不是他也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人？你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蛮有造就的。为什么？因为他常常祷告。我们来教会。你也可以观察那些好信仰的长者或者是长子或者是我们同龄就像我们今天办这个告别式的这位老弟兄，听说很安静，但是为人实实在在这才是重点不管你是什么个性，你彼得也好，你约翰也好，主所爱的那一位 都好啦，只要活出你自己为主发光就好了。那既然主耶稣要求门徒总要警醒祷告，意思是什么？我们读了嘛，你刚刚读了嘛，意思是什么？要我们今天看到这章这节经文的，我们也要总要警醒祷告，因为他们都得救了。你说彼得、雅各、约翰在哪里乐园？他们已经不必经历这个过程了。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把它写成文字留在圣经？我们常常说圣经有40位作者，上下横贯千年，有贵族以赛亚，有那个农夫阿摩斯，然后有渔夫彼得，不同经历的人所写出的，竟然能够如此这般的一致。为什么？因为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原来意思是神所呼气的，呼气啊，呼在谁的身上？你是那个作，你是那个写的作者，笔在你的手上，神在你的后面呼气啊，叫你写出合神旨意的。你看辞海的这些经卷有那么多，偏偏出土的就是这些经卷，66卷，旧约37、39，新约27，66卷，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是冥冥中就是神安排的。然后他为什么今天能够翻译成这么好？就是有一批修士在日耳曼民族那个入侵的时候，他们躲在洞里面，一直在什么抄写希腊文啊，把它翻译成希腊文、拉丁文，然后呢，后来一直陆续到 King James 的那个英文版本出来，然后呢，我们真耶稣教会所采取的是和合本的翻译，神版的翻译，那个这些都是神在背后默默的这样运作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与督责啊、启示我们得救都有关系呀。所以总要警醒祷告，既然写在圣经上，既然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即将要死以前，想想我们的长辈，想想我们的父亲最后要走，讲的话会讲废话吗？会讲说哪个人得罪我啊，儿子啊，你要去报仇，会吗？很少啦，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很少啦，通常是讲最重要的话。那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乎的日子，他前面逾越节才刚办圣餐礼，办完之后就来克西马尼园祷告，我离世归，还有洗脚礼，我离世归乎的日子近啦，耶稣知道。那他最后讲的话他也知道，这个会留在圣经上面，所以一定是跟得救有关系，就是这句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句话才刚讲没多久，谁入了迷惑？彼得就入了迷惑啊，犹大不用讲啊，他就出卖灵魂给魔鬼，撒旦夺了他的心，一直说谎啊，一直主耶稣明示暗示，就是你要卖我卖我卖我啊，就是不会醒悟。主耶稣就跟他讲啊，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任凭你去做恶事，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因为将来审判他一定非常重，因为他卖主啊。主耶稣有对他不好吗？没有啊，还帮他洗脚嘞。所以当主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为什么？因为下面的就是我们的通病了。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软弱，不管今天你的信仰有多好，但是真理就是真理，耶稣讲这样就没有错了，我们就是这样了啊！不要想说那是别人，那是别人，就是我了，我就是心灵固然愿意，我肉体软弱了，所以怎么样？总要警醒祷告，这是命令句，一定要做的，不是说参考看看啊，有空再说啊。那主耶稣为什么要祷告？你看这个34节，他的心理状况，他的情绪表现，我的心里忧伤几乎要死， 哦，惊怕，哦，你看那个三十三节，先惊恐，先惊怕，害怕。哎，主耶稣是神，他也怕呢。好，哦，因为他即将为我们世人尝那个啊，从亚当以来悖逆之罪。哦，我们世人都圈在罪底下。哦，啊，主耶稣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他所称为义的你我大家啊，归到神的国度里面，他不得不做的事情。要不然我们常常想，就像那些在底下的那些兵丁叫主耶稣，你下来啊，你不是神吗？你下来啊，你弄十字架。主耶稣可以下来，他绝对可以下来，但是他坚决不下来。为什么？他下来我们就永远被魔鬼欺负了。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啊，你不是把神没有罪，你也钉在十字架上，啊，你讲什么？所以圣经才说，主算为没有罪的人， 这人变为有福啊。哦，他以义代替我们的不义。哦，这在此显明啊，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在罗马书啊，哦，很多因信称义的道理都在里面。那主耶稣啊，用总要警醒祷告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面对相当大的苦楚、害怕、惊恐，好比说我们坏死了，哦，有没有想过？哎，好比说你医生说你十分钟，你十分钟要死了，哦，啊，你的脉搏都摸不到了，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啊，主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我们有的同龄要死以前，啊，还在祷告呢，在祷告中蒙主恩召，哦，那是什么？他是临时抱佛脚吗？抱耶稣脚吗？不是，他平时就有在做，养成习惯啊，哦，他所以才可以总要进行祷告，哦，那其实他的门徒因为有主耶稣这样的教导，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说，这些门徒日后想到耶稣的话，就啊，遇到什么事就想起耶稣的话，也包括这个。所以彼得他讲说，魔鬼如吼叫的狮子啊啊，勿要紧紧祷告。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又想起耶稣的话了，对不对？哦，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啊，才想到说，约瑟讲的。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很多事情是我们经历过之后，啊，因为你心中有主的话，那些话就会浮起来，刻在你心板上，浮起来告诉你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上。我们的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条正路。我们很多软弱的同龄为什么回头啊？想起啊，曾经在幼年班的时候老师讲什么故事，好，哦，这么要，哦，想到主的爱，啊，那什么时候要来做警醒祷告？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下半段，当心里感到忧伤的时候，你看主耶稣说啊，我心里甚是忧伤，这是真的，因为他带着肉体啊，他的忧伤。哦，很难过很难过，我们也会遇到这个时候啊，我们从小到大一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刻，你挚爱的人离世了，或者啊罹患什么大病了，大病初愈，哦，或者是很多啊患难突然临到，哦，你投诉无门，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忧伤的要死。那怎么办？耶稣跟我们讲，总要警醒祷告，即便是你很忧伤忧伤，还是总要警醒祷告。没有什么 people， 难怪我们的老神拜传道同工会这么说。你问他问题啊，祷告啦，祷告啦，祷告啦。听起来好像在敷衍，不是， 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最厉害的撇步，就是祷告了。祷告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小弟曾经读过那个我们那个早期的圣灵报，我看过一个见证啊。以前美军不是要轰炸台湾的日本军吗？那个炮弹呢、啊，掉下来到我们的教会会堂，然后那个会堂破了一个大洞啊，那个炮弹哦竟然没有爆炸，滑行到那个会堂外面的顶啊操场，刹车没事。怎么会发生啊？他那个炮弹，古时候的那个炮弹炸下来，你碰到那个钢筋水你不会爆炸，没有爆炸。我还听过一个最特别的，有一个也是在圣灵报早期的圣灵报看到了，那时候民国48年823炮战在金门在打的时候，我们一个弟兄正在前线在碉堡里面，在打仗的时候，他突然、哦、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哦、我就用阿明来代替好了。他在战场中竟然听到他的妈妈叫他阿明阿明，他听到他吓一跳，哎呦这么危险，你老母那里家，他赶快要冲到那个他妈妈的声音的那个地方，一出去到那个地方，哎，没有看到妈妈，他的碉堡被炸掉了。后来我们赢了啊，我们就是大陆没有再打过来了，823啊炮战我们光荣赢了。他回来跟妈妈在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妈妈说我那个时候正帮你祷告。其实啊，我们真耶稣教会最宝贝最大的力量，我们当初为什么会设立真耶稣教会？祷告圣灵建立的教会，使徒时代又叫做使徒行传，又叫圣灵行传，圣灵在做工啊，圣灵在决议啊。哦，那曾几何时我们就认为说祷告就这样了。哦，是我们自己先把神的能力设限，哦，而不是像有信徒曾经问小弟说，哎，传道那个主要说的秋谷甘是缩短的，耶稣的膀臂缩短了吗？啊，不，我较早神迹奇事这显明，那即马无。那我们想想看，你要跟以前的比，以前灵恩会是整天的呢，哦，啊，以前每一间教会都有一个祈祷室，有没有？没有圣灵的就自动在那边啊，求到圣灵才起来。啊，现在呢，哦，所以反求诸己啦，好。那当心里忧伤的时候，那主耶稣带着肉体跟我们大家一样，遇到困难的操练，他也会感到难过，也会悲伤。哦，耶稣留这个经文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是主，他也会难过，他也会痛苦，他也会悲伤。所以我们悲伤正常。好，你看圣经里面，以利亚求死，耶利米流泪的先知。哦，所以在神学院的时候，曾经有老师跟我们讲，哎，怎么办，你遇到患难的话就学那些义人在圣经里面的，尤其神重要的大哭法，在主耶稣面前哭了。哦，在人面前哭没有用了，人家给给的是哦，阿尼哦啊，我替你带头这样而已啊。但是你在主耶稣面前哭，哦，啊，不要太注重那个形象啊。哦，曾经有同龄啊，这样在台上勉励说要用不要脸的方式啊，你流鼻涕啊流泪啊流汗啊都没关系，妆没了等一下再补嘛。哦，迦南妇人的祷告，神为什么垂听，主耶稣为什么悦纳，因为他锲而不舍啊。哦，那讲见证啊，大家记忆比较深，因为之前啊，林永福只是有讲他们为他们家的动物祷告嘛，哈啊，我那时候承诺大家我会讲那个鸡的祷告嘛，鸡的见证嘛，哈。我们有一个同龄啊，也差不多在30年前养鸡啊，养那个红阿鸡九斤鸡，好啊，好不容易啊，养了 好比说下个礼拜就可以卖了，一定卖个好价钱，因为好肥哦，好大只哦，啊，很有肉啊，还有阿布拉，很多油啊，哦，表示养得好啊，好。那时候那个村庄刚好流行什么？给鸡鸡瘟，全村的鸡都因为丢给鸡啊，弄已经抓起来啊，都死掉了。好，但是隔壁邻居有一个心理不好的，他想说奇怪，这个真耶稣教会这个鸡啊，哦，这用啊，后来摆在这样卖好价，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在附近都村各村庄都有鸡瘟在流行，而偏偏这个没有事，心里不平衡，丢两只已经丢给这已经鸡瘟的鸡，丢到他的那个鸡舍里面给掉来的，哇！一下子迅雷一下子哦，秋风扫落叶哦，五六百只全部丢给这啊，这哎没有精神哎。好，啊，那个童女啊，就祷告，怎么办？我所有的心血都在毕其功于一役，就是这一次啊！啊，没有卖，那我家里的孩子学会怎么办？啊，再怎么办？啊，哎呀，祷告，很认真祷告，神给他感动，好，就用我们在圣经，你看到主耶稣他行的神迹，没有一件事你可以用你的逻辑啊。用那个哎，有没有符合物理现象啊？是不是有没有啊？牛顿三大运动定理哈？哎，化学啊，有哎，主耶稣行的哦，行走在水面上，你怎么解释？不能解释，对不对？同样的，这个同龄他也遇到没有办法解释的，神给他感动，说哈，叫他把那个鸡排队，然后把他的鸡舍哈，用那个铁丝网啊，在里面再把它区隔。就把一些已经处理过的鸡啊放一边啊，然后再把那个没有处理过的鸡啊按照排队啊，就依序的这样啊，怎么处理你们知道吗？想起来也是闹完哦，他拿一桶水哈，圣灵感动他说你拿一桶水，好，这个当然是完全是不合逻辑的，拿一桶水，好，里面倒绿油精。有水了嘛哈，再倒一些有一定比例的绿油精放在里面。那对鸡做什么？有没有看过洗礼？星期日我要洗双脸的，双脸有三位同龄要受洗啊。这个礼拜日，啊，就是把那个头压下去嘛，一样，好，就把那个鸡哈的头啊，这样压下去，你就要死，奄奄一死嘛，奄奄一息嘛，压下去，好。也，他也应该是有奉主的名啊，给他下去，所以有点像洗礼啊，下去投了就投了哈，下去给他灌那些水，然后就很明显哦，那个鸡一起来，很有精神，然后呢就往那个排队的地方，后来那五六百只鸡全部都好了，好，哦，怎么解释？我也不会解释，好，哦，要凭信心呐，啊。凭信心呐，啊，好，哦，这个就是总要警醒祷告，因为你在那边竟然埋怨啊，为什么我遇到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我花那么多钱，结果呢，我现在回收的时候，神怎么会让我遇到这个苦难？你在那边埋怨，你在那边忧伤，你在那边惊恐，没有用，要做下一步，总要警醒祷告。那什么时候？第二个，什么时候要来做警醒祷告？十四节的。34章33节下半段说，惊恐害怕的时候，刚刚是忧伤嘛，哦，正讲害怕的时候，哦，遇到害怕的时候，像我们同里有见证啊，哦，他本来要负责教会的采买，因为有接待，所以带着女儿小孙女一岁多的小孙女去到外面要去菜市场买菜，好，他女儿开着车，啊，那个时候那个小孙女外孙女啊内孙女啊 那个小孙女已经睡觉了，所以呢就把他开冷气，车子不熄火，把那个小孙女就放在车上，啊，玻璃是那个门是关起来的，啊，然后这个阿嬷跟这个姑姑，不对，这个对姑姑就出去各自采买去了，买教会的东西。回来的时候，小孙女不在车上了，好，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白小燕被绑票之前。那些小孙女怎么样？被怎么样绑架了？因为长得太像洋娃娃了，太可爱了，被人家带走了，一岁多，哦，怎么办？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还有面子吗？你要哎那个不还要啊啊？你祷告还要啊在乎你的形象吗？怎么办？到处找找没有，这边问，这边菜贩问，那边问，那边问，说你们看到我那个小孙女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通通都没有，怎么办？当场不计形象，大声的祷告，灵言祷告，呼求天上的神，痛哭流涕，怎么办？好，在座你当阿公阿嬷的，你自己的孩子跟你的孙子被人家绑票，你觉得哪一个压力大？孙子。对不对？因为那个不是你生的，那个是你媳妇生的，你怎么交代你媳妇？啊，尤其当婆婆的，你压力很大，哦，怎么办？哭求神。后来发生什么事？突然有个妙龄女子，打扮得妖艳，三十几岁，啊，穿着时髦，戴墨镜，然后就声东击西，跟我们这个同龄老阿嬷跟他说：“哎呦，我有看到一个在那边。”哦，他就真的照他的话去那边看，哎，没有人。哦，才知道他被骗了。后来再回去的时候，哎，小孩在上面呢，流大汗，可见是被闷。哦，他老早就有注意到，在桥头另外一边有一个 BMW 黑玻璃的车子，一直没有熄火。可能就是在他大哭向神祷告的时候，对方的人心里软，神让他那个良心找出来，把这个孩子再还回来。后来不久就发生白小燕被撕票案，哪有到手的你绑到的还要放回来？但是在真耶稣教会的见证里面就有。为什么？总要警醒祷告，哦，那我们警醒祷告的内容，我们看这个三十六节的上半段：“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后不要从我的意思，只有从你的意思。”好，这什么意思？第一上半句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凡事谦卑的，将主权，将我们所有困难最后的答案，在耶稣那里的，那你有什么好怕的？”我们的神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我们是不能了，我们是无能，没有错啊。但是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就有那个信心，相信耶稣什么都会。那一定是怎么样？我们要自称说啊，神啊，我不足啊，我信你，但是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凡事谦卑了哈，哦。那下半句哦。然后不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哦，求你将这杯撤去啊！主耶稣很诚实，将心中的所有害怕、烦恼、担心都告诉天上的神。然后呢，顺服神的旨意。好，哦，当然结局可能是你不想要的。那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啊。约瑟难道他想要就这样被十个哥哥无情的被卖掉吗？不想要啊，但遇到了怎么办？就靠主勇敢的过去啊，不要再想说啊啊，为什么我奉献哦，教会的事工做这么多，我为什么还会遇到这些事？那主耶稣呢？ 他也没有做错啊，他为什么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我们要经历的啦。哦，苦难的学分，我们自己要靠主赢过去。那就是这个嘛，总要警醒祷告。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说警醒祷告呢？因为啊，主耶稣看见啊，门徒还在睡觉。你看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啊，看见大家还在独孤，信仰好像啊，有啊好，无啊好，无要无紧，没关系啦，啊，尽在就好了，啊，我们很容易把内化了。而且我们自己懒惰，我们想说别人也是懒惰，啊，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人家跟你一起懒惰？没有，可能人家比你认真哦。哦，那在这个主耶稣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因为主耶稣自己要面对患难啊。今天我们是一样啊，我们老是听那个啊，那个布道会啊，怎么什么患难中有平安，什么什么的，那个叫做什么？那是信仰的出入门，道理的开端。那个我们水洗灵洗还有道洗还有活洗啊，活洗就是我们必须经过的啊。没有活洗我们怎么会谦卑自己？不会啦。哦，那主耶稣第一次对彼得说总要警醒祷告，在38节啊。啊，彼得有没有听？没有啊，还在没啊，曾经在这边是入了迷惑睡觉啊，还在前之前还花下海口，众人都会离开你啊，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好，为什么要总要进行祷告？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说得到做不到啊。但祷告有什么障碍？心里不专一，信心不足了，没有目标了哈。心中忙乱了，贪恋妄求了，行为不好，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的关系。在耶利米哀歌他讲得很清楚啊，说什么？我们为什么祷告没有力？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最强啊。我们祷告，我们向主呼求，那声音弹到耶那个最强，我们自己犯罪的那个墙又把它弹回来了。神不会听罪人的祷告，就是一直在犯罪的人的祷告，你都没有悔改啊，又没有认罪啊。哦，那个我们的祷告要有内容哈，好，就可以以保罗为我们的目标了哈。他说要为众人祷告，为在位的人祷告，为教会祷告啊，为大家感谢哦，常常祷告啊。那我们也向他们学习哦，那我们的祷告内容就很多，哦，就很丰富。那因为我们是照神的旨意来求，所以神一定会悦纳。感谢主，我们晚上的分享到这边，唱诗259首。
灵魂高门皆明。
不求观众的声援，主祭宣明昼夜呼吁，若不灰心必能不闻，横切祷告随时多方出外，在家或在会堂，在你心不忘海上那无处梦游，路上危险做此平衡，自意拥护一步朝海，而且祷告蒙恩